找到我的那朵莲花，学佛心得。我是2010年的，是12月接触到台长法门的，不过我的学佛之路开始于1992年，也就是20年前。最初蒙一位恩师的引导学佛念经，最早学会的经文就是心经和大悲咒。然而此父的学佛之路走得并不顺利，我先后皈依过多位出家师父，经常能接触到很多法门，每年我都会给自己布置新的基本功课，尝试着不同的修行方法。期间我拜读了不少高僧大德的著作，慢慢才开始明白学佛的真谛，出六道轮回，往生西方极乐或四圣道。当我有了这个明确的目标后，我更加积极地去尝试了很多法门的修行方法。我曾经在三年内尝试磕了11万个大头，尝试每天念几千遍阿弥陀佛的佛号，几万遍六字大明咒，也尝试过打坐闭关。但是无论用什么方法修行，心中始终有些困惑，那就是不知道自己现在走的路是否如理如法，不知道自己离目标的距离有多远，不知道自己到了哪个阶段。虽然我有很多师父，但是大部分都很少联系，或者有语言障碍，或者在修法上我做不到像出家人那样的修行方式，所以师父们往往也不对我提太高的要求。我读了很多书，感叹自己没有出生在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传法的时代，遗憾自己没能遇到像济公活佛、宣化上人那样点化众生、救度众生的菩萨转世。有很长一段的时候，我经常跪拜在家中供奉的佛像前，祈求菩萨能让我遇到我真正的人天导师，帮助我脱离六道轮回，指引我找到回家的路。终于一位慈悲的老修行帮助我听闻了台长的传法，当即我便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那种感动至今无法忘怀。过去我身边很多亲朋好友都知道我是学佛之人，但是我说服不了别人一同来学佛，他们不能理解我吃素、念经等很多行为，我也没有能力把他们从普通的香客度化为真正的学佛之人。但自从学习了台长的法门，学习了台长度人的方法，我不知不觉地让很多身边的人、朋友的朋友开始学佛，而台长的节目录音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。学习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这一年来，我的收获非常多，而且感觉自己和台长非常有缘分。我经常能够拨通台长的节目电话，跟台长沟通，解决自己在学佛上碰到的问题，同时帮助很多身边的同修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困惑。每次打通台长电话，都能感受到台长对我们听众的热切关怀，无论是赞许还是批评，台长弘法度人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，让我深深的感动和心疼。台长是在消耗生命救度众生，就是我们人间的菩萨，今生能有缘分遇到这样一位师父，真是需要几世的修行才能得来的。对于像我这样过去有一定学佛基础的人来说，往往会被过往所学障碍， 看过很多书，自己有了一些认识，但却并不深刻，或者更加迷茫。台长犹如一盏明灯，解答了我心中无数的困惑。我深刻体会，要想得到更多丰富的知识，一个满杯是没有灌输空间的。过去所学固然是基础，现在所学则更加行之有效，与时俱进。84000法门，太多好的方法和途径，可为什么我们无法在菩提树下成佛？不能听闻一句《金刚经》就开悟，根基不同，时代不同。古有禅宗盛行，今有净土宗广传。试问，有多少法门是释迦祖在世时流传下来的？很多修行之方法，同样是后人总结的。过去我找不到明确的修行方法，所以在修自己的同时，对弘法度人考虑的很少。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，自己修行的同时，便开始学着台长积极地帮助有缘人学佛修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再一次体会到了菩萨的加持。每次当我跟别人介绍心灵法门的修行方法，解答初学者的种种问题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。虽然我凡胎肉眼看不到菩萨，但这种能量和气场的变化是如此的明显，一次又一次坚定了我弘扬心灵法门的决心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收到了太多灵验的消息回馈，这里跟大家分享其中两个案例。一个案例是我的母亲，她在接触台长法门之前咳嗽了半年，吃了很多药都不见好，医生认为没什么大毛病，可是我母亲却觉得气喘不上来，喉咙口有东西堵着。当我把台长法会录像放给母亲看的时候，一直不怎么信佛的母亲非常激动，很快就开始念经念小房子了。当我第一次为母亲打通电话问台长的时候，我妈妈已经为自己的药经者念了20张小房子。台长看过图腾后说，我母亲脖子这里有很浓的黑气，要防止这个地方生恶病，并且布置我母亲要增加大悲咒和礼佛。我母亲原先不肯念礼佛，听了台长的开示，才开始增加了念礼佛的功课。她第一次跪在佛前，念完一遍礼佛，就激动地跟我说，她感觉嗓子一下子松了。之后，我母亲更加刻苦地如理修行，不但咳嗽的毛病没有再犯，连哑了30多年的嗓子也奇迹般的恢复了。当台长之后再看我母亲图腾的时候，只是告诉她喉部有个小黑点，看来还需继续努力。第二个案例是一位喉癌中期患者，这位病人于2011年10月份查出病情，11月22日我帮他打进电话，台长说他面门上有个大灵性，要每天念49遍大悲咒，108张小房子，积极的放生许愿吃素。作为一位学佛的初学者，他立刻放下所有工作，开始如理如法的修行还债。到了2012年1月22日春节前，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，他把房子念到了近80张的时候告诉我，仅仅2个月，他所有指标已经恢复正常，连脂肪肝也好了。我知道类似的案例实在太多了，但这些是发生在我身边的，特别真实鲜活。现在 我生活的重心就是修行和度人。我深深地知道，孽障不消，根基不深，功德不够，妄谈脱离六道。对于根基，那是前世的事情，已经无从改变。我们修行之人能做的就是弘法度人，积累功德，修行修心，消除业障，在真正的人天导师的带领下，才可能走出迷雾见明月。心灵法门是如此的适合我们在家人，它不需要抛弃家庭，舍弃亲情，而是教会我们如何善用现在的环境，照样可以修行，广结善缘，方便度化。今年我们家庭聚会，我和父母开始积极度化我的舅舅阿姨们。我的舅舅无不感慨地说，去年你跟我们说佛法，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，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于是在之后一年里，我们顶多去烧过几次香，今年你同样跟我们说佛法，我们听懂了，这样很具体，我们回去就开始修行了。我不得不说，心灵法门真是好啊。台长教化我们要借假修真，虽然人间的一切名闻利养皆是虚妄，可是我们又被这红尘的丝线所束缚。谁不希望自己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？谁不渴望父慈子孝，兄恭弟顺？人间的一切恩怨是非，虽然是我们学佛道路上的增上缘，但如果一直困在其中难以自拔，就没有办法对修行升起无比的信念。末法众生的刚强之性，需要更加慈悲的度化方法。如果修一辈子也看不到改善，试问现代有多少人能坚持信念？当人间灾难降临的时候，有多少人清楚该如何切实有效地应对，保住这个修行的肉身？当今之事，唯有台长挺身而出，真正舍我为众，真正快速地度化了大量的听众。台长犹如一位英明的船长，只要上了台长的大船，大家都有了正确的方向。台长的付出是不计成本，不求回报的，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。台长说过，修行要改变习气，忏悔过往之业障，在人间做菩萨的事情才有可能脱离六道。自己比较下来，知道还有很大的差距。不过我有优势，我还年轻，今生能接触佛法，拜台长为师，已经不罔顾这个人生了。今后的路还很长，我会一直走下去，直到找到我自己的那朵开放在八功德池中的莲花。上海准弟子道静。